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 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圣经上说，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愿您有个爱的人生。
在每一个人的内心中，在每一个人对自己的孩子和孙子的各样期待中，有一种对自由的渴望。世界各地的人为自由而辩论，为自由而征战，为自由而进行投票表决。我们如此做都是为了赢取和平以及自由。也许他们对于自由的定义会有所不同，但是他们渴望自己和孩子以及他的后代都能够过上某一种生活。那么我们如何能够找到这样的自由呢？我们可能得到真正的自由吗？你也许会感到很惊讶，但是事实上，只有当我们找到了创造宇宙万物人类的神的时候，我们才可能得着真正的自由和平安。我们身边有很多事情是我们没有办法控制的，这世上有各样的势力和影响冲击着我们外在的和平和自由，但是无论我们外在的情况是好是坏，若我们找到了神，我们就能够找到内在的真正的平安和自由。我们生来就有享受自由的权利，但是我们只有在将生命转向我们的造物主的时候，才能够找到真正的自由。祝福您安稳在这位神的怀抱里，而享受他所赐的自由。
一个真诚善意表达感谢的言辞举动，带给人的感动和感染力有多大呢？让发生在美国新泽西州餐馆服务生伍丽兹的故事来告诉您吧。年轻少女伍丽兹在一家24小时营业的美式家庭餐厅当服务生，每天早上4点开始上班。有一天早上，两位精疲力尽的消防队员来到他服务的餐厅吃早餐，还点了2杯浓缩的咖啡提神。伍丽兹从他们两个人的交谈中得知，他们连夜与大火作战，早上才扑灭了在一座仓库燃烧了12小时的烈火的危险任务。两位消防队员吃完早餐，伍丽兹递给他们的账单上并没有数目字，取而代之的是一长串的感谢词，上面写着：谢谢，今天你们的早餐由我请客，感谢你们所做的一切，感谢你们为他人的付出， 感谢你们总是冲向所有人都逃离的火灾现场。无论你们的职别是什么，你们都很有胆量，有勇气，很坚强。感谢你们超级勇敢，超级棒，勇往直前，浴火奋战。你们是我不可思议的榜样，请好好休息。署名武力兹。两名男子汉看完了这张情辞恳切的感谢账单，居然落下了感动的泪水。他们俩都在消防队工作多年，看过许多火灾酿成的悲剧。许多人并不明白，作为一个消防队员，要承受多少身心的冲击和压力。武力兹给他们的肯定与鼓励，对当时身心疲惫的他们意义重大。其中一名叫做汤姆的消防员，事后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了善良的武力兹带给他们的感动与温暖，并且鼓励大家去武力兹工作的餐厅用餐，多给他一些小费。很多人真的前往响应了。日后与武力兹更多的交谈后，他们发觉武力兹其实家境清寒，他一天要打三份工赚钱。他的父亲罹患脑动脉瘤，四肢瘫痪多年了。他想攒钱买部轮椅专用车，这样爸爸就可以方便出门，不至于每天只能卧病在床。提姆在了解了武力兹的情况后，决定帮助他完成心愿。他在社交网站将武力兹孝心的需要提出来，并且希望能够为他筹募17,000块钱美金作为买轮椅专用车的款项。没想到被武力兹感动愿意付出的人超多，他们居然筹到86,000元美金。从武力兹对消防人员温暖的感谢之举得到的回响与反馈，让我看见爱与善心是会传染与流转的。圣经说，施比受更为有福。整个故事最让我感动的，并不是武力兹得到了多少的回报，而是他勇于向陌生人表达感谢的方式，实在是值得我好好学习的榜样。中国人的情感向来内敛含蓄，不善于对陌生人表达称赞或感谢，而对于自己熟悉的亲人更是奉行爱之深责之切。我指出你的不对，帮助你改进，是为你好，结果反而制造许多家庭问题，并不懂得其实应该要多多肯定感谢家人的付出才是智慧之举。武力兹给我的榜样是，他不将消防人员所做的看为只是尽他们工作本分的责任而已，是理所当然的，而是有一颗灵敏易感的心，体恤这份工作的不容易，需要有相当的勇气、智慧与牺牲奉献。在适当的时机，不但用他并不宽裕的财力请他们吃顿饭，还文情并茂地对他们大大表达敬意与感谢，所带出来的结果是更多善意、美好、恩慈的效应，何乐不为呢？最后，我要以一位爱我的长辈劝勉我的经文来与您共勉。这是写在圣经希伯来书13章的经文。让我们靠着基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上帝，这是承认主名的人所结的果子。不可忘记行善和帮补别人，因为这样的祭是上帝所喜悦的。我是舒美，祝福你我常常说出造就鼓励人的恩慈言语。
亲爱的朋友，您好，我是陈光。今天我在节目里面要跟您谈的题目是祖宗。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祖宗，所以相信这个题目对您我都是有兴趣的。谈到孝道呢，就会想到祖宗与敬拜祖宗。今天实在有太多的人对祖宗这两个字呢并不很了解，我们今天就用一段时间来谈谈什么叫做祖宗。一般人所谓的祖宗，就顾名思义的想到祖父、曾祖父或者是曾祖母，若是父亲已经去世的人呢，可能也包括死去的父亲。严格的说起来，所谓祖宗呢，就要由我们的父亲往长辈一直的推，推到最早的那个人。到底每一个家族的最早的那个人是谁呢？可能又是另外一个大问题了。若以家族观念来看的话，可能每一位家族的最早那位祖宗可能各有不同的人。至于这位最早的祖宗呢，又是从谁而生的呢？绝大多数的人都可以不可考究三个字来做解答。若比较科学的精神来探讨这个问题的话，就免不了要谈到人类的始祖，就是第一位男人与第一位女人的。谁是第一位男人呢？谁又是第一位女人呢？他们又是怎么样来的呢？根据圣经创世纪第一章讲到起初神创造天地，又谈到神造天地万物之后，神以他最美的杰作作为结束，就是神造的男人亚当和女人夏娃，并且特别以神自己的形象造人。因此人与动物是不相同的，神并且把管理万物的责任托付了人。所以我们知道人类的始祖亚当与夏娃，他们是每一位生在世上的人最早的祖宗。因此我们要认知，不论哪一民族哪一肤色的人，不论是男是女，都是同一祖宗的人。孔子告诉我们说，物有本末，事有始终，知所先后，则近道矣。人若拜祖宗而不拜真神，就仅拜其末不拜其本，这样舍本逐末，就远离了正道了。人应当尊敬祖先，纪念祖先，理所当然。但是把人当神来拜，就显得人的迷失与无知的。我们要敬拜真神，讨他的喜悦的。
一个星期天的早上，在纽约的地铁里，人们安静地坐在位子上，有的在看报，有的在沉思，有的在闭目养神。到了某一站，一位父亲带着他两个儿子上了车。那两个精力旺盛的孩子大叫大喊，在椅子上一分钟也安定不下来，而那位父亲闭着眼睛，好像一切与他无关。那两个孩子不久就开始丢东西，甚至去抓其他人的报纸，整个车厢里安静的气氛都被破坏了。这时候坐在那位父亲旁边的乘客觉得忍无可忍，转头跟那位父亲说，你就不能管管你的孩子吗？你看他们简直无法无天了。那位父亲这时候才抬起头，睁开眼睛，如梦初醒的轻声回答，哦，你说对了，我是该管管他们。我们刚从医院出来，孩子的母亲一个钟头前过世了，我的思绪很混乱，不知该如何是好。我猜两个孩子跟我情况差不多。那位乘客原本对这位父亲很不谅解，听完这番话，心里立刻充满了同情与怜悯， 看那两个孩子的眼光也瞬间改变，因为事情的真相和他想的并不一样。当我们碰到一个难以相处的人，通常我们都跟那位乘客一样，马上会下判断，或是在心里，或是在口头上会批评指责。但是很多时候，也许这个人另有隐情，是我们所不知道的。我也碰过类似的情况，有个朋友每一次见面都是满脸寒霜，从来不笑。虽然他心地善良，有几次找他帮忙他也一口答应，但却总是一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表情。好长一段时间我都对他很不谅解，后来在一次私下谈话里，他告诉我他有一个很不愉快的婚姻，丈夫非常的霸道，一点都不尊重他。每一次我们见面，也许他才刚刚挨了先生的骂，或是有满腹不足为外人道的委屈。我这才恍然大悟，难怪他不笑，因为他笑不出来，是我错怪他了。有谁不希望做一个受人欢迎的人呢？那些唯我独尊、愤世嫉俗或是骄傲自大的人，往往都有他的苦衷。他或是有一个不愉快的过去，或是他正处在痛苦之中，或是他不知道该怎么样表达友善，他生长的环境没有教过他。那冷漠、尖刻、张牙舞爪的面目，是他用来保护自己的面具。面具后面往往是一个渴望友情和爱的灵魂。圣经上说，爱能遮掩一切的过错。当我们碰到像这样的人，先不要在心里批评他，在行为上排斥他，带着谅解和包容的心去多了解他一点，对他付出一些关心，很可能您会发现他并没有表面上那么糟糕。他也有善良、可爱、温厚的一面，而且自此你会又多了一个朋友。我是何云，今天就跟您讲到这边，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圣经朗读，
哥林多前书第八章。论到祭偶像之物，我们晓得我们都有知识，但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造就人。若有人以为自己知道什么，按他所当知道的，他仍是不知道。若有人爱神，这人乃是神所知道的。论到吃祭偶像之物，我们知道偶像在世上算不得什么，也知道神只有一位，再没有别的神。虽有称为神的，或在天，或在地，就如那许多的神，许多的主。然而，我们只有一位神，就是父，万物都本于他，我们也归于他，并有一位主，就是耶稣基督，万物都是借着他有的，我们也是借着他有的。但人不都有这等知识？有人到如今因拜惯了偶像，就以为所吃的是祭偶像之物。他们的良心既然软弱，也就污秽了。其实食物不能叫神看重我们，因为我们不吃也无损，吃也无益。只是你们要谨慎，恐怕你们这自由竟成了那软弱人的绊脚石。若有人见你这有知识的在偶像的庙里坐席，这人的良心若是软弱，岂不放胆去吃那祭偶像之物吗？因此 基督为他死的那软弱弟兄，也就因你的知识沉沦了。你们这样得罪弟兄们，伤了他们软弱的良心，就是得罪基督。所以，食物若叫我弟兄跌倒，我就永远不吃肉，免得叫我弟兄跌倒了。
Love one another, love one another, love one another, love one another.Love one another, love one another, love one another. Always keep your love sincere.
Love one another,
full of hope and full of zeal.
Love one another,
guard your heart from selfish greed.
Love one another.
Share with those who are in
love one another, love one another, love one another,
love one another,
love one another,
love one another,
love one another,
love one another,
love one another,
love one another,
love one another,
love one another,
love one another,
you gotta love one another, love one another.
Bless the ones who curse your name.
Love one another,
like the one who took your shame.
Love one another,
never try to take revenge.
Love one another,
God will save you in the end.
Love one another, love one another, love one another,
love one another,
love one another,
love one another.
Love one another,
love, love, love one another.
When your debts have all been paid,
love one another.
One is destined to remain,
love one another.
What you owe above all else,
love one another.
Is to love your neighbor as yourself,
love one another,
love one another.Love one another, love one another, love one another,
love,
love
one another,
love one another,
love one another,
love one another,
love one another,
love one another.
一天晚上，我做了一个天赐的，且得圣灵保守的梦，一个关于天堂的真实的梦。在梦里，我站立着。没有坐在轮椅里，我不经常做那样的梦，可是每当做这种梦时，我总是感到很喜悦。实际上，我一直在读启示录中关于上帝擦净我们眼泪的那一部分，一直在思考着一种了不起的思想。有那么一天，那将会是上帝的责任，不是我朋友的，不是我丈夫的，不是天使的，甚至不是我自己的责任，而将是上帝乐意想做的事，来擦净我的眼泪。总之，在梦里，我坐在我的旧钢琴旁，在我父母客厅里的那台老式黑色的小型三角钢琴旁，在1967年发生的让我瘫痪的那次事故以前，我已经在那台老式钢琴前学了10年的钢琴课程。不像那些讨厌学习钢琴的孩子，我喜欢弹钢琴。不管怎样，话回到这个梦里来，我没有看见自己坐在钢琴长凳上，所能看到的是我的双手。在梦里，我看见自己正在弹奏德国作曲家苏曼的一首曲子，是我很喜欢的一首曲子，叫《浪漫曲》，这是他写的最美的钢琴曲。令人惊讶的是，当我在弹这首曲子时，我还能记得起来， 可自从我发生事故至今，已经有很多年月了呀。当我坐在那观看自己弹琴时，我惊讶我是怎么能记起这曲子的呢？我过去弹这曲子可是很多年前的事了。可我梦里的奇迹是，我的手和手指记忆下了琴键上所有的动作、所有的和弦、所有的节奏、音节，一段跟着一段，所有的这些我的手指都了解。我只是坐在那儿微笑着弹着琴，真让人高兴。我醒来时很惊讶，立即想知道，实际上我所弹的那些音符及和弦是否符合梦里那首曲子。不知怎么的，我的大脑总是能记住，就有点像记忆经文一样，不是吗？或者可能是一首老的赞美诗，你把它记下来，凭记忆练习一遍又一遍，就当你以为忘记的时候，它却又蹦了出来。啊，朋友，天堂将是美好的，那里的景象、声音、人们、我们将要做的事、将要探索的地方、将要管理的王国、将要了解的趣事、与神同在的喜乐、对救世主、天使、天主发出来自喜悦之心的赞美、所有美妙的音乐。如果你还没有听过苏曼的浪漫曲的话，相信我，你将会在天堂听到。毕竟每一件美好而完美的礼物都来自光明之父，那首特别的钢琴曲就是一首美好且完美的悦耳的音调。今天今夜就用一小段时间来思索一下天堂吧，谁知道呢，也许你就会拥有一个甜蜜的梦。
听众朋友，我们小时候常听爸妈对我们说，不可以做这个，不可以做那个。上中学之后呢，爸妈又说不可以交往男朋友、女朋友，晚上10点钟以前一定得要回家。学校毕业之后，私人企业或者是公家单位又说你必须要几点钟上班、下班。那么在国家社会上面也是一样，有一些法律限制我们的行动。比方说开车的时候不可以怎么样，在这么多的限制之下呢，人好像都非常的渴望自由。所以创造宇宙万物的神对世人说，你们蒙召是为了得自由的时候，很多人就竖起了耳朵，想要知道神给人什么自由。今天我特别请到吴弟兄来接受我的访问，请他来跟听众朋友们谈一谈他对自由的看法。吴弟兄您好。
何弟兄你好，以及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访问。
也谢谢何弟兄给我这个机会来与听众朋友们分享。
吴弟兄好不好，请您简单的跟听众朋友自我介绍一下。
我姓吴，名叫灿煌，目前是在科技业上班。那我跟我太太两个育有两个儿子。
前几天我听到您跟一群人在谈论神给人的自由，您的论点给我很大的启发。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您说神给人的是真正的自由，这个真自由有五大特点。第一个特点是创造万物的神在造人的时候，神造的人是有选择的自由的，好不好，请您解释一下。
我们从圣经的创世纪中，我们可以知道上帝他创造亚当跟夏娃在伊甸园里，上帝他告诉亚当跟夏娃在伊甸园中那个能分辨善恶的树上的那个果子不可以吃，但是上帝他给了亚当以及夏娃他们一个选择的自由， 让他们有自由选择吃或者是不吃。那么结果夏娃她受到了蛇的诱惑，而选择吃了善恶树上面那个果子。所以由此可知，上帝创造人，他并不是要把人创造成像一个机器人一样，一个口令一个动作，而是要让人可以自由的选择我做与不做。所以我们是想，上帝如果把人造成跟机器人一样，一个口令一个动作的话，那么我们人跟人之间的相处，那么就不再有一个情感的存在。那我想这个才是上帝他创造人珍贵的一个地方。
是的，真自由的第二个特点，您说到神给人选择自由的时候，神盼望人选择做对的事情，做对人有益的事情，这是为什么呢？
我举个例子，就是我有一位同事，他有抽烟的一个习惯。那么我们都知道抽烟对身体的一个危害也是不小，但是法律上面也没有禁止人抽烟，所以每个人都有抽烟的一个自由。我们可以想一下，这个真的是一个自由吗？像我那位同事，他只要烟瘾一到了，那他就一定要去抽烟。找他讨论事情的时候那他就会说，我先去抽一根烟再回来我们再讨论。那我们试想，他这样是真的有自由吗？在哥林多前书的6:12这边提到，凡事我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我都可行，但无论哪一件，我总不受他的辖制。所以我那位同事看起来好像有自由，但是其实他已经被那个香烟给辖制住了。大卫在诗篇的119篇的44-45，他这边提到，我要长守你的律法，直到永永远远，我要自由而行，因我素来考究你的训词。所以我们若想要得到真正的自由，那么我们就要按照神的教导，并且选择做对而且有益的事情。
蛮有道理的。当您谈到真自由的第三个特点的时候，我很受到感动。您说当人选择做不对的事情之后，甚至是犯了罪以后，神赦免他罪过，让他有回头的机会。但是呢，神并没有把赦罪的恩典强迫的塞给人，而是让人有自由来选择，我是要接受这个赦罪的恩典呢，还是不接受。我觉得这个神给人的自由让我很受到感动，好不好？请您跟听众朋友申述一下。
我想这个部分也是神给我们人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恩典，因为就像我前面提到，就是神他给我们人一个选择的自由。那么神他把他的福音，就是借由他的爱子耶稣基督给了我们，为的是赎了我们的罪，他把我们的罪放在耶稣的身上，那耶稣承担了我们的罪，并且也死在十字架上。当我们收到这个福音的时候，上帝也给我们选择，我们相信或者不相信，所以神给我们这个自由，所以这个就是神的一个恩典。那么神也并没有勉强我们一定要接受或者是不接受神的这个恩典，我想这个是神给我们一个自由的一个决定。但我相信我们只要相信神他给我们这个恩典，我们选择去相信这个福音，那神必会赐给我们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福分。
是的，那天我听到您谈到这个真自由第四个特点的时候，我很喜欢。也就是说，神给的真自由是在真理里面的自由。请您跟听众朋友说明一下，什么是真理叫人自由？为什么人遵行真理才有自由呢？
行真理得到自由，其实重点就是在于说我们不会再被那个罪所绑架、所辖制，而我们凡事都按着圣经上面的神所要我们做的教导去做，那一切按着圣经的真理而行。比如说在加拉太书的5:13，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所以我们从这段经节我们可以发现说，我们的自由，我们不能因为这个自由我们来放纵我们自己想要做的一些不对的事情。 当耶稣他被圣灵引导引到旷野，在四十天禁食没有吃东西，那个时候撒旦就来引诱他说，你若是上帝的儿子，那么就可以吩咐那些石头可以变成食物。但是那时候耶稣他回答说，我们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要靠着上帝口里所说的话。撒旦又带他进了城，然后叫他站在那个圣城的殿顶上，对他说，你若是上帝的儿子，那你可以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来接着他，免得他摔在石头上。可是这个时候耶稣也对撒旦说，经上又记着说，不可试探主你的上帝。撒旦又带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把世上的万国跟万国的荣华都指给耶稣看，对他说，你若俯伏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可是耶稣又说，撒旦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上帝，单要侍奉他。所以我们就是要以上帝摆在我们的首位，就是凡事都按着上帝的话去遵循。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所以我们越遵行神的话，也就越感受到那真正的自由，越是愿意顺服。所以行道比听道更为可贵，因为让人真的得到了真理的祝福，以及得到了自由了。
吴弟兄，我觉得您这个论点讲得很清楚，让人听了以后心里面很服气，也让我想到，比方说我们在开车的时候必须要遵守交通规则，这样的话大家在行路上面才能够平安，才能够自由
的
去到我们的目的地。所以自由是在真理里面，这个真的很能够让我们心里面折服的。听您在谈论这个自由的时候，最让我惊讶的，也可以说是让我心里面佩服的，是您最后一个论点。您讲到，当一个人开始真正享受到神给予的真自由之后，他们很有可能会为了还没有得到神所赐予自由的那一些人，甚至愿意放弃自己的一些自由，为的是要把神的这个赦罪的恩典机会带给别人。请您举一些实例帮助听众朋友理解这个真自由的特点。
有一位弟兄啊，他非常热爱运动，那么每个周六他都一定会去打球。那我想运动也是每一个人所拥有的自由，但是他为了把福音带给他的朋友，那么他愿意放弃他每个礼拜六去打球的时间，然后去跟他的朋友一起来查经，然后来分享，他这样子失去了打球的自由。这是一个例子。那么另外在圣经中的例子，我们也可以看到使徒保罗他也说，我虽是自由的，无人辖管，然而我甘心做了众人的仆人，为要多得人。这个是记录在哥林多前书的9章19节。所以从这边我们也发现到，使徒保罗他甘心做众人的仆人，他失去了他的自由，他为的是要多得人，就是把福音传给更多的人。那么另外一个圣经里面的例子，就是我们都认识的耶稣，他牺牲了他自己，他被钉在十字架上面，失去了完全的自由，那么为的就是要使我们得到那个真正的自由，那就是救赎我们众人脱离那个罪恶，不再受到罪的一个辖制。我想这个都是一个美好的一个见证跟榜样，让我们知道神使我们得到真正的自由之后，也要学习放弃自由，为的就是要将福音能够带给更多的人。
这样听起来，吴弟兄，神给人的真自由可以说是内心的自由，不一定是在外表在行动上面可以看得到的自由，是这样吗？
是的，神给人的自由是一个内心的自由。譬如说犯人他被关在监狱里面，那么假使他在狱中接受到福音，并且认罪悔改，受浸成为基督徒之后，按着真理而行的时候，那么就算他这个人他被限制在监狱当中，他不自由，但是他的内心已经因着 圣灵的引导而得到他内心的那个真正的自由。那另外一个例子就是有一位主内的姐妹，她在还没有信主之前，因为她的婚姻生活不如意，那么最后也跟丈夫离婚了。离婚之后那位姐妹一直埋怨跟仇恨她的丈夫，导致她内心一直不平静，一直到她接受福音成为基督徒之后，她的内心获得一个很大的转变，因为她得到了一个释放，那么也得到一个真正的自由。她还没成为基督徒之前，晚上睡觉需要靠着安眠药她才能入睡，但是她成为基督徒之后，她就不再依靠安眠药了，每个人晚上都能够很平静的安然入睡。所以我们所要追求的一个内心的那一份自由，就是要按着真理而行的一个真正的自由。那么这样不管我们外在有遭遇到任何的困难或者是处境的时候，都不会再影响搅扰着我们在属世的每一天。
既然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选择得到这个真自由的机会，我们应该怎么样珍惜这样的祝福呢？
我们已经是成为基督徒 的每一个人，我们要寻求到那份真正的自由，我们就一定要顺服圣灵的引导，来按着圣经上面的教导，遵循圣经上面所教导的那些真理，我们基督徒才能够真正的获得那份真正的自由。如果还不是基督徒的人的话，那么我们要相信耶稣，接受耶稣为我们赎罪，成为我们这一生的一个帮助，我们才有机会能够来接受到神所赐给我们那份的自由。那么如果还没有听过耶稣基督的听众朋友，那我们要相信我们这个世界是有一位造物主，他创造这个宇宙万物，他所赐给我们人类原始的那一份良心以及良知，我们要去思想，我们要去珍惜，我们不要被罪恶所捆绑，因着我们内心的软弱而去顺服情欲的放纵，顺服了罪恶而被罪恶所绑架。
是的，吴弟兄，非常感谢您今天给我们大家带来的分享。
也谢谢何弟兄今天给我这个机会来分享，最后也祝福所有听众朋友们，大家能够得到神的祝福以及平安以及喜乐。谢谢。
谢谢您。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吴先生讲解神给予我们人类的自由的五个特点。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大家好，我是晶晶，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神是多么的爱世人。我就用一个很奇妙的故事方式来跟大家传讲。我是一个很漂亮的17岁少女，就在一个暴风雨的晚上，哦，怎么啦？我到底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哎呦，看看我的手脚，怎么这么短？我真的变成了小婴孩了，我是不是着了什么魔术？我怎么走啊？这么小的脚，也不能喂自己。你看看，我想吃东西也吃不下，我想叫妈妈。哇哇，我连讲话都不能，怎么办？我妈妈也不知道我变成了小婴孩了。我闻到了好香好香的蛋糕，妈妈为我做的，我要去吃。我连牙齿都没有，我怎么搞的？哦，神啊神，我怎么会变成一个小婴儿呢？我现在走也走不动，话也讲不出，就躺在这里等着人来喂我。哎，神啊，我怎么办？我今天还约朋友要去派对的嘞，我们今天还有很多好玩的东西要做。哦，神，求求你，神，我愿意做任何的事，我愿意听父母的话，我愿意做很多家事，也会用功读书，也会好好读圣经。神啊，求你，求你，求你把我换回17岁的身体。哦，神，求求你，求求你。感谢主，我变回了我17岁的身体。看看我的手脚，还又能够跳舞，又能够开车， 又能够讲话，哦，感谢主，神啊，神啊，你真的是爱我。去年圣诞节，我在摆设我那个主耶稣马槽的那一幕的时候，我把主耶稣放在马槽上，然后就思想说，神啊，你的宝贝儿子怎么会被诞生在这么低微的环境？我们孩子出生都有漂亮的婴儿床，都有漂亮的婴儿室，为什么你愿意让主耶稣有这么低微的出生地？神啊，求你让我有更深的了解。就在这个时候，我静静地跪在那边的时候，神告诉了我说，你想想主耶稣，他是有大能的神，他也是整个宇宙大地的创始者，可是他愿意把自己被限制在一个有限制的人体上，从婴儿活到33岁，在这种限制下活了33年。那你想想，我们如果被变成了婴儿，就是一个礼拜一个月我大概都会疯掉，因为也不能走也不能坐，可是主耶稣竟然愿意33年活在人体中，这到底是为什么呢？主耶稣来就是为了拯救世人，主耶稣的使命就是愿意把自己完全的摆上，放下他神的荣耀，来成就神要他成就救赎世人。耶稣的意思就是救赎，主耶稣来就是为了拯救罪人，从罪恶当中把我们救出来，因为我们罪的工价就是死，唯有主耶稣的宝血能够拯救我们。在你每天的生活当中，我希望你能够思考这个问题，为一个你非常爱的人，你愿意被捆绑在一个婴孩的身体中多久？3天？3个礼拜？3年？主耶稣来到世间，被困在有限制的人体中33年。可是你知道他是个多么大能的真神，他都愿意放弃这些只为了爱你。希望你能够记着主耶稣的顺服，主耶稣的谦卑，最重要要记得他是多么的爱你。我们要感谢主耶稣，我们要尽心尽意尽力爱主我的神，并要爱人如己。
我们过日子不能过一天算一天，生活需要有目的，需要具有建设性的目的。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郝爷爷，但愿您听完今天的节目之后立刻采取行动，积极的生活。圣经有一句话说，不要被这个世界同化，要让上帝改造你们，更新你们的心思意念，好明察什么是上帝的旨意，知道什么是良善完全可蒙悦纳的。这句话给了世人一个崭新的且是最重要的生活目标，是什么呢？那就是我需要专心的积极的改变自己，好求得上帝的悦纳，蒙上帝喜悦，乃是我们积极生活的动力。如果我们坚持最好的生活态度，便能够在困难出现的时候选择更好的解决之道。如果您我不得过且过，我们就会在面对未来的时候选择更好的生活方式。 乐观积极的人，在困境中寻找新机会，消极者却在新机会中只看到困难。心意正的人专注克服困难，勇往直前。悲观消极的人只会想我做不成的，困难这么大，我哪有能耐克服他们呢？当我们集中精神，注意生活的光明面，你我会变得更坚强，不至于轻易失败，因为态度奠定了成功。但是成功又是为了什么呢？为了有益自己，帮助别人，也为了让那位赐您我力量坚持到底的上帝喜悦。只要您我愿意让上帝改造我们的心，这些都可能实现。撰写圣经的人之一保罗是个好例子。在耶稣基督的教诲之下，保罗接受了耶稣的话，改变了自己人生的目的，开始以上帝喜悦的方式来服侍他。保罗积极生活，结果他的影响过去2000年来有增无减，遍及了全世界的人，这在圣经里有详尽的记录，世界各地都有见证保罗影响力的人。保罗能行，您我也可以。爱默生说，谁相信自己能，他就能胜利。每一天要战胜一个恐惧，没有这么做的人实在没有学好人生的功课。听众朋友，您愿意和我一起积极的生活吗？谢谢您收听这个节目，我是好爷爷。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
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70千赫，波长41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15千赫，波长31米。晚上7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20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在两个频率上播出，第一个频率是9760千赫，波长31米。第二个频率是7395千赫，波长4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35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30千赫，波长31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和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曼谷跟河内上午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下面我们继续这个小时的节目内容。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